Hello, 我是默默，晚上好呀，欢迎收听我的晚安故事。又到周末了，祝大家周末愉快，别玩得太嗨喽，早点睡觉。今天要讲的故事呢，叫做古巴鲁鲁王国。在遥远的南太平洋中心，有一个小小的岛屿，岛上有一个王国，叫做古巴鲁鲁王国。这个国家太小了，在普通的地图上根本就找不到它。如果想要看到它，你需要把地图放大到一个足球场那么大。古巴鲁鲁王国有很多神奇的事情，其中最神奇之一就是他们的交流方式。比如在我们这里，大家是用声带发出声音，形成语言来交流的，对吧？但是在古巴鲁鲁王国，所有人都不会说话，这里很安静。大家交流的时候呢，会用嘴巴呼出的白色气体在空气中形成不同的符号，有点像我们冬天冷的时候嘴巴哈出的白气。这些白气形成的符号就是古巴鲁鲁王国的文字。大家只要看到对方眼前的符号，就知道对方在说什么了。比如早晨的时候，一个古巴鲁鲁王国的国民出门买菜，碰见了另一个人。他张开嘴巴，开合了几下，眼前就出现了一团小雾气，变成了一个类似方块的形状。这就是他们的早上好。另一个人嘴巴也开合了几次，眼前也出现了一个方块，不过那个方块上面有一个小小的圆圈，代表你也是。话说的越多，白气就越大。有时候你路过两个人，发现他们笼罩在一团白色的雾气里，这是因为他们正在进行激烈的辩论。大学的课堂上，每当快下课的时候，白色的雾气会充满整个教室，同学们抬起头疯狂记笔记，如果看不清楚就换个位置看。你看，气体语言的好处也很大，它消失得慢，没听清的同学可以反复地看，不会像我们说话的时候说完就没了。而且讲到复杂的数学公式，也不怕同学们听不明白，因为说出的气体不仅包含字符，还可以画图哟。平常的时候呢，用这种交流方式非常的方便，但是呢，到了冬天那可就惨了，因为气温太低了，气体会结冰，于是话刚说完就变成了冰块落在地上，叮叮当当的直响。这时候听到话的人只能用一个袋子将这些冰块全部装回家，坐在火堆前将这些冰块烤化了形成气体，就知道对方在说什么了。不过这种方式也带来了一些好处呢，比如古巴鲁鲁王国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姑娘，她很喜欢自己邻居的小伙子，但是她一直不好意思跟对方当面讲。终于等到冬天了，她鼓起勇气找到男孩，跟对方说了几句，没有任何的声音，话语就变成了冰块掉在了地上。 男孩子礼貌地冲他点了点头，把冰块拿回家。他在火堆旁一点点将冰块融化，四个字就浮现出来：我喜欢你。男孩把自己说的话冻成冰，送到了女孩家门口。过了几天，他们就手牵着手出门去玩了。最有趣的呢，还是上街捡锯子，也是小朋友们最爱玩的游戏了。每当冬日傍晚，孩子们就结伴上街捡锯子，也就是冰块。这些锯子冰块有大有小，形状不一。孩子们会根据形状判断锯子内容有没有趣。怎么说呢？有点像锯子盲盒。捡得差不多了，他们就会在路边升起一堆篝火，直接烤锯子听，可以被称为路边野听。这些句子呢，什么内容都有，最多的就是你好、再见、对不起、让一下、谢谢、便宜一点等常用语。这种会比较无聊，有经验的小孩一眼就能分辨出这样的句子冰块，因为他们一般都比较小，所以他们不会捡。大一点的冰块一般信息比较多，有的冰块是忏悔，有的冰块是告白，还有的包含着一个动人的故事。通常来说，越大的冰块信息就越多，越有可能是有趣的故事，孩子们最爱捡了。但是也有失手的时候，譬如有一类冰块巨大无比，但费半天烤化后全是孩子的哭声，太让人失望了，把有的小孩气得哇哇大哭，又变成了一堆无聊的冰块。有的冰块呢，是爸爸妈妈讲的道理，偷偷放在孩子的必经之路上，为了让孩子们捡到，里面一般说的是要好好吃饭，要记得多穿衣服，要勇敢哦。孩子们总是听得都腻了。但是古巴鲁鲁王国也有的小朋友比较可怜，他们的爸爸妈妈在很远的地方工作，他们跟爷爷奶奶住在村子里，他们家门口没有城市里的那么多语言冰块，哪怕是无聊的你好、谢谢这种也没有。他们每天出门捡冰块，最后都是空手而归。有一个小男孩的爸爸妈妈已经三年没回家看他了。第四年过年之前，他终于回到了家。可是刚到家门口，又收到了无线电波口信，说必须回家加班。爸爸妈妈没有办法，就在门口说了好长一段话，然后将形成的冰块整整齐齐地摆放在自己家门口。第二天清晨，男孩醒来，一开门，发现家门口有好高的冰块化雨，他高兴坏了，立刻搬回家，点起了火堆。他先把最上面的一些烤了，水汽上面写着：亲爱的儿子，爸爸妈妈本来今年要回家看你，但是临时工厂有事，我们不得不回去，但是请你记住。看到这里，他停住了手，没有烤最后一块漂亮的冰。他抚摸着那块冰块的形状， 有点像一颗心。他知道那里面是什么话。他看到过邻居小女孩的爸爸妈妈跟他说过。他不舍得融化他，因为这句话变成水汽后就会消失了。他紧紧地抱住这块冰，每天都放在枕头边上。他要靠着它度过整个冬天，直到爸爸妈妈回来。是的，你当然猜到了，那块冰块里冻住的话是：爸爸妈妈永远爱你。还算是一个比较有趣的故事。好了，小可爱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。早点睡觉哦，晚安，明天我还在。